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他的故事是从两个耳光与一扇门开启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而他又会经历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厂有个地痞式的人物，长得凶神恶煞似的，啥缺德事儿都干，周围的人都躲着他，生怕惹上是非。一次单位里的人聊起他说，别看没人敢惹他，他最怕 Z。 同事口中的 Z 是另一个单位的一位同事。我们这同事接着说，有一回这地痞看一个老师傅不顺眼，上去就踹了他一脚，老师傅挨了打，没敢吱声。这一幕正好被 Z 看见了，他过去就扇了地痞一个大耳光，大声训斥他，地痞没敢吱声。后来我见到 Z， 跟他提起这事儿，他一笑说，这是以前的事了。接着他跟我讲了另一件事，他说，我单位有个老大姐，平时就挺不讲理的，因为涨工资的事儿不满意，闯进办公室，不由分说就给我一耳光。后来和他解释清楚，才明白是误会了我。大姐非常不好意思，来跟我道歉。 Z 怎么变得这么温和，像是两个人，我有点不解。只听 Z 接着说，我告诉大姐，我是法轮大法的修炼人，没事。法轮功？我有点意外，我心想，不是不让练吗？那时是2002年，已经开始迫害。 Z 接着又说，大法修炼要求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先前那事，如果我当时修炼了，就不会这么做了。听完这个故事，我感到不管电视怎么说， Z 修炼的大法是对的。一天，我在 Z 的办公桌上看见一张 A4 纸印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是谁啊？我问 Z， 他回答我说，是我们地区第一个被迫害死的法轮功弟子。练法轮功被迫害死了？当时我吓得一怔，我马上联想到 Z， 心里很为他的处境担心。可是 Z 看起来自己并不担心，他反而颇感慨地对着我回忆起迫害之前他们在体育馆学法练功的事情。他说，那时候来练功点的人很多，只有一个室外厕所，去过的人都知道那个厕所脏得下不去脚，可法轮大法弟子到了那里不嫌脏，墙上地面上的粪迹全都清理掉了，厕所缺了一扇门。 Z 说，他就自己主动把自家阳台的门摘下来安在厕所上。我听了 Z 的故事很触动，就跟 Z 要了转法轮带回家。就是 Z 的这两个耳光与这一扇门，开始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的故事。当我静静地把转法轮看过一遍后，心灵像被洗净了一样。这一切没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我不仅了解了这两个耳光的差别， 更是由衷地发出感慨：法轮功真好啊。后来我在家里有空就学，丈夫对我说，你是在做一件危险的事儿。我们单位有个人学大法，印资料丢了工作，离了婚，还被单位开除，抓进监狱。你要学，你就是毁了自己，也毁了咱们这个家。你这书能不能不看了？丈夫和我长谈了一晚上，我看他那样认真祈求，就答应他不看了。我把书用胶条密封了，放在盒子里。我如常的生活，但是心里却常常惦记着那本封存的书。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拆了密封条，打开书，我看到的第一句话是：往往人入了修炼的门，就喜欢练下去。瞬间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我深切地觉得，大法师父最懂我。当丈夫见我又拿起转法轮，又几次劝说不让我学，但我决心很大，丈夫开始默默地抵抗，他不再关心我，也不管孩子，不做家务，我做完饭他就吃，放下饭碗他就去网吧。后来我们夫妻因为一件小事起了争执，争吵中丈夫把我修炼的事打电话告诉了公公，公公又告诉了我爸爸，爸爸在电话里火冒三丈，要和我没完。他来到我家劝我放弃修炼，我不表态，爸爸开始大声怒骂，我还是不为所动。接着扑通一下，爸爸跪在我面前，我见爸这样，不知所措，也扑通地跪在他面前。爸爸伤心地说，爸给你跪下了，爸求你别修炼了，要是丢了工作，没了家，再把你抓进去，你这辈子就完了。但是不论爸爸怎么说，我就是不吱声。他们只看到迫害，不了解大法修炼的珍贵与美好。爸爸气恨地开始打我，我纹丝不动，爸爸更是因此大打出手。丈夫把爸爸拉开后，我转身跑出家门，丈夫怕出事也跑出来跟着我。都走下楼了，我还听见爸爸喊，等你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丈夫跟着我到一位阿姨同修家，我大哭了一场，阿姨让我先服软，但这不是我想要的。回家的路上，我和丈夫谁也没有说话，我淡淡地想，也许回去又是一顿暴风骤雨，我准备好了面对这一切。回到家，爸爸见我们回来了，却像没事一样打个招呼就走了。可是我发现我的大法书全不见了，我打电话问爸爸，他说全给扔垃圾箱了。我不顾一切地去楼区垃圾箱里找，周围的也找了个遍，都没有。那一夜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的。第二天一早，我去附近的收购站问，还是没有。我就去找爸爸，他在睡觉。我意外地在阳台上看见了我的大法书，我像生怕宝贝会飞走一样地把书带回家。他们无法体会我找到书的心情是怎样的悲喜交加呀。后来，丈夫为了让我放弃修炼， 当着两家父母的面要和我离婚。我说，我是大法弟子，不执着钱财，除了孩子啥都给你。丈夫听出我同意离婚，气急败坏。一直以来，我对工作、家庭、对丈夫、孩子都是尽心尽力的，和公婆、小叔、小姑也都相处和睦。孝敬公婆时，每次准备的钱物都比给自己父母的多。自从我修了大法后，尽管他们给了我很多压力，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去做，对他们更好了。当丈夫又一次闹离婚时，我想，大法让我做好人，我又没做错什么事，大法弟子也应该有公民的权利，凭什么受欺负？我就跟他讲，离婚可以，这个家什么都有我的一半，不论电视还是洗衣机，这些东西你想拿走，什么都得锯开，给我留下一半。丈夫一听，反倒乐了，一场风波烟消云散。可能我的行为体现了大法的美好。后来公婆竟然给丈夫8000元钱，让他买电脑，说是给孩子学习用。公婆一向勤俭惜财，他们这样做其实是要把丈夫留在家里，不到外面泡网吧。而我父母为了巩固我的婚姻，不顾弟弟把婚结在家里，主动出钱先给我买房。买房的事本来我以为是办不成的，因为我家里只有15000块钱，我也绝不会为了买房张口向家人借钱。但没想到后来真买了130平的房子，这过程啥时候想起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丈夫依然不乐意我跟外人讲大法好，房子装修时就成了我跟人讲大法真相的好机会。我有空就去装潢市场，我一边用手机给人发真相短信，一边借着买材料询价的时机，一家店挨着一家店的进去讲我知道的大法的美好。我等车时讲，坐公交车和邻座讲，出租车上讲，和路边发传单的讲，来我家的装修工人我更是讲。有时丈夫察觉我在讲大法真相，就大声地把我叫出去说，外人到咱家了，你还讲什么呢？不许讲。他怕我出危险。我笑笑地回答他说，你放心吧，以后我不当着丈夫的面讲，他不在哪屋我在哪屋讲。有一回雇了4个女工擦玻璃，我丈夫那天全程在家，就是不走。我很着急，我得珍惜这难得的机缘，让这4人明白大法真相啊。干完活，有个女工说要上厕所，当时家里还没安装门，正好我把丈夫合理地撵了出去。就这样，我让他们4个也都清楚知道了法轮大法好。屋子完工后，装修得很高档，我体会到修大法也是有福分的。我家的旧房出租时，邻居每年只租4-5千元钱，租我房的租户主动问我，一年8500行不？我家要卖旧房时，人家说8-9万还不见得有人买，可就有人出14万非买不可。我深深地感谢大法师父。听众朋友，您是否也会觉得追求幸福，幸福不见得会到来，想避开危险，危险却可能依然降临。人生的抉择，也许就像故事的主角一样， 为真善忍而坚持。至少这样的故事会是自己喜欢的故事。您觉得有道理吗？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